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3回。大殿的废墟中，徐徐的飞出了马良和杨露两道人影。其中杨露单手抓着一颗圆乎乎的东西往嘴边送着，似乎在大口咀嚼着什么。
啊，非同僚！
一名眼前的卫士一眼就看清楚了杨露口中正在撕咬东西的真面目，当即惊动江家的，大叫了一声：“
禁止攻击！”
看到此景，所有人哪儿还不明白啊？冲入殿中的族人十有八九全都遭遇了不测，当即不知道谁怒吼了一声，顿时啊，所有的卫士纷纷开始催动空中的附阵器具。五色光霞再次一闪，36颗赤红的铜柱表面刺目的红光一闪，各有一道红色光柱冲着杨露一旁而出。
就这点禁制也想奈何于我？
杨露狂笑了一声，只是猛然一吸气，身躯顿时如吹气儿一般的巨大了起来，同时呢，一件黄色的战甲在体表一线浮出，噗噗之声大起，红色光柱一击土黄色甲衣之上，如击枯木一般的纷纷一闪而灭，包裹在里面的杨露赫然是毫发未损啊。
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也借我一招。
杨露见此情形一声狞笑，一只大手只是虚空一招，一只黑色的巨斧凭空浮现，两手一抓，用力的向四面八方猛然一抡，刺耳尖鸣之声爆发而出，一道黑色的刃圈猛然之间从杨露的身上一泛而出，并向四面八方一闪而逝，噗噗之声大起，36根赤红铜柱在黑芒一闪过后，几乎同时啊从中间一斩两截，其所幻化的红色光幕也一下子溃散而灭。杨露嘿嘿一笑，正想再出手将剩下的甲豚族卫士全都一斩而尽的时候，旁边的马良却有一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句：“走吧，这些低阶家伙有什么可杀的，还是办正事要紧。”
是主人。
杨露心中一惊，急忙恭敬地答应了一声，随之抬手将手中的黑斧化为了乌有，身形转瞬之间恢复了原先的大小。于是二人呢，对剩余的卫士不管不问，遁光一起就向某个方向疾驰而去。以二者的遁速，不过半个时辰就遁出了千万里之外了。眼瞅着二者横穿了一片草原，眼前出现了一片巨型山脉的时候，忽然黑袍青年的神色一动，竟一下子停住了遁光。
哎，主人，这出了什么事情啊？
杨露自然紧随也停了下来，有些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追了上来。
马良淡淡地说道。
嘿，竟然有这般不知死活的蠢货。放心主人，那就交给属下来处理吧。
杨露恭敬地说道。
来人修为不弱呀，你不见得能够轻易取胜。
马良却摇了摇头回答道。
这个人竟有这般的实力，莫非说是甲豚宗中的那一个人？这倒是凑巧得很呢。
杨露闻听此言，先是一愣，但马上想起了什么，面带一丝怪之色出来。
哦，你知道后面追来之人是谁吗？
马良看了杨露一眼，有些颇感兴趣。
若是属下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应该是赫赫有名的甲豚族第一太上长老，据说其实力之强和我等真灵相比也不逊色分毫啊，名气之大足可以排进整个灵界前五之列。
杨露又一分凝重地说道。
前五？这就难怪如此孤身一人的追下来了。
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好好的招待一番，将其精魂也炼化成万灵血洗的主灵吧。马良说完之后一阵冷笑，
随之啊，只见他袖子一抖，一颗寸许大的血色小印从中激射而出，
一闪即逝之后啊，就化为了一团血光，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迹。旁边的杨璐看见血色小印的时候，脸色不禁微微一变。此宝的厉害，他先前和其他两名真灵联手和马良大战的时候，可是深深的领教过的。要不是三者联手，也无法抵挡此印的恐怖的威能，又怎会被逼动用那伤己伤人的法则之炼手段呢？就在杨洛心有余悸的时候，后方天空当中雷鸣之声一响，一只十几丈长的白骨飞车在无数银狐缭绕当中浮现而出，在几个闪动过后，就一声轰鸣的出现在了离二者不过百余丈远的虚空处，戛然一声停在了半空中。白骨飞车前端赫然那有一名枯瘦细长的甲豚族老者，只见此老者是满头灰白长发，双目呢碧绿阴森，两只交叉放在身前的手臂上套着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骨环，肩头两侧则各有半截数尺高的骨幡迎风微动，幡旗上面呢灰茫茫一片，但隐约有无数的鬼影若隐若现，并传出了一阵阵的鬼哭狼嚎之声。真灵，白骨飞车上的甲豚族老者目光只是在对面二者身上一扫，当即瞳孔一缩，停在了杨璐的身上，并大吃一声叫了出声。
哦，阁下倒是眼尖得很啊，竟一下子认出了本座的来历。
杨璐见此也大感意外，但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道友既然身为真灵，为何要在本族禁地外大开杀戒，甚至还毁了本族的跨大陆传送法阵呢？
甲豚族老者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神色一缓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你的族人太没有眼色，既然敢得罪在下的主人，也只能让他们以死谢罪了。
杨璐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主人？
甲豚族老者这才真的大吃一惊，他目光一动，顿时望向了马良。这位甲豚族强者在对方一身黑袍和有些苍白的脸孔上一扫之后，脑中灵光一闪，顿时啊就想起了前不久才刚刚收到的那个消息，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可脸上却丝毫异样未露，反而显露出了一丝笑容。
是这样啊，原来是族中那些晚辈先得罪了两位，既然这样，那在下代本族向二位赔罪一声，此事就这样算了吧。在下还有一些事情，就不在此多逗留了，告辞告辞啊。
话音刚落，这位甲豚族老者就单足轻轻一点，顿时身下骨车是一声霹雳啊，就在无数电弧涌现中后退倒飞出去。
既然来了，那就不要走了。
杨璐一声狞笑，毫不犹豫的一步踏出，同时单手虚空一抓，无指中蓦然就多出了那柄黑色的巨斧出来，并一抖向前狠狠一斩而去。呼的一声，一道黑茫茫的刃芒从黑斧上一闪而出，化为了一片黑色的浪潮，直奔着骨车是一卷而去。骨车上的甲豚族老者见此情形，脸色一沉呐，一条手臂只是微微一抖，顿时上面的一枚骨环弹射而出，并在呜呜声中一下子化为了母许一般的庞大，仪表泛起了无数灰白的符文，迎着那黑色的刃芒是一撞而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骨环缩小如出，一弹而回，而黑色的刃芒呢也在这一击之下尽数的溃散而灭了。但白骨飞车后退的顿速却丝毫未受影响，并一闪就到了千余丈之外的地方。正当甲豚族老者轻吐了一口气，心中一松，打算全力催动飞车一个掉头，要全力逃之夭夭的时候， 天空中忽然轰隆隆隆一声巨响，一颗小山一般的血色许印虚影是凭空浮现而出，并徐徐一落而下。此音看似下落之日徐缓，但一个模糊过后就无声地出现在了白骨飞车上方处。同时呢，一股法则波动先一步的顺势而下。假吞族老者看到心中一凛，急忙两个肩头一晃，那两只白骨翻旗当即是飞射而出，迎风一丈过后就分别化为了十几丈长，里面鬼哭之声一声，立刻从中冲出了数以百计的恶鬼出来，眉头都青面獠牙，浑身是煞气惊人，都有合体期的恐怖实力。而十几枚骨环呢，也同时啊从老者的两条手臂中激射而出，并或呜呜作响，或涨缩不定，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威能，直奔血色袭印虚影是一砸而去。一阵连绵的巨响当即在空中传了出来，十几枚骨环后发先至的在和袭印虚影一接触之后，全都一阵寸寸碎裂而开。上百头恶鬼更是在被血色袭印的法则波动一卷而入后，也纷纷一闪溃散而灭。血色袭印虚影呢，几乎丝毫影响没有的，仍然是一压而下。假屯族老者目睹此景，脸色大变，不加思索的单手猛然一掐法诀，一下子就将体内庞然法力全都灌注到了身下的飞车当中。顿时啊，白骨飞车体表的银狐狂闪，一个模糊竟然一个翻身就化为了一条被电弧缭绕的五爪古龙，扬手一声怒吼过后，就要一个闪动的从原处瞬移而走。远处马良见此情形却哼了一声，单手呢只是一擦诀，一根手指控血色许印蓦然一点，许印虚影当即一晃，体表骤然一片血色符文一闪而逝。同一时间，下方古龙四周处则砰砰砰几声传来，数条血红色的触手从虚空中弹射而出，并出其不意的一下子锁链一般的缠到了这古龙的身上。任凭古龙身上是雷鸣震天呐，拼命的张牙舞爪，却没有办法摆脱这些触手分毫。站在古龙头颅之上的假屯族老者心中一冷啊，他马上一声低喝，黑张口，数团精血一下子就化为了血雾喷到了古龙的身上。顿时呢，古龙空中一声龙吟传出，身躯一下子在电弧包裹当中疯狂的胀大，顷刻之间就摇头摆尾的化为了千余丈之巨，竟要凭借庞大的体型硬生生的挣破身上的血色触手。但让老者心中一沉的事情出现了，十几条血色触手竟然随着古龙体型胀大，同样的为之狂胀不断，竟如复古之躯一般的始终的缠绕在了古龙的身上，并最终一闪过后化为了滚滚血河，将这古龙是彻底的围困在了其中。假屯族老者的脸色这个时候真的是难看至极呀，神念再稍一扫过空中袭印中蕴含的庞然法则之力，脸上呢更是情不自禁隐隐带有一丝恐惧之意。好，看来老夫不留下也不行了呀，那就让老夫好好领教一下阁下仙界的秘术吧。假屯族老者心中一横，随着一咬牙，单手一拍头颅，天灵盖竟然一闪自行打开了，一股梵音之声从其头颅内传出，一个和老者面容一般无二的小人从中一飞而出。此小人呢和老者本体不同，身上穿着一件金灿灿的甲衣，一手提着一杆赤红长枪，一手啊捏着一口白骨小钟，但头颅后赫然另有一张狰狞异常的鬼脸。而小人刚一飞出的瞬间，立刻身躯一扭，一下子一个模糊幻化出了十几个一般无二的小人虚影。这些小人虚影同时呢将手中的赤红长枪往高空一举，顿时十几条赤焰滚滚一涌而出，再往同一处一凝过后，就化为了一条生有十几颗头颅的庞然火蟒。 巨兽所有的头颅都扬手一声嘶鸣过后，就冲着空中巨大的起印虚影是一扑而去。同时呢，这些小人虚影另一只手中的白骨小钟也全一抛而出，迎风一丈，化为了丈许巨大，并晃了一晃，空中立刻遍布的当当的清脆的钟鸣之声。有些意思，想不到这方圆大陆上竟然有人打算先下手为强，也要召集大量强者共同对付我。赫连商盟当初在血天大陆被我斩杀炼化了精魂的那名强者，好像也是此盟中人。既然此盟中人如此不知死活，那本仙就直接找上门去，先灭了此盟再说。马良五指一松，手中一具仿佛死物一般的甲豚族老者的尸体就从高空坠落而下，同时口中一阵冷笑：“
赫连生盟，哎呀，主人，此盟实力的确不弱，甚至整体实力不在角赤族之下，主人您还是要当心一些呀。”
杨璐在旁边恭敬地说道。他见过了这位真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拾掉了一名实力不在自己之下的强者之后，这名精灵呢就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其他的心思了。哼，此盟实力越强越适合当那杀鸡汉猴的靶子，否则真等他们召集此大陆的强者，我虽然不惧，他也不想因此而耽误了正事。但是在做此事之前，我还需要先用秘术探测一下，我此行要找寻的目标是否就在此大陆之上。马良沉吟了一下，不慌不忙：“
主人尽管施法，属下一定做好护法之事。”
杨璐不加思索地说道：“好，那就在前面找一处地方来做此事吧。”马良点了点头，于是二人当即啊遁光一起直奔前方巨型山脉激射而去。数个时辰过后，在山脉中心处的一座巨大的山峰之顶，黑袍青年双目紧闭的盘坐地上，身前一颗黑白晶球滴溜溜的转动不停，一张血红的鬼脸从上面徐徐一发而出。马良一根手指啊冲着晶球只是那么一点，当其鬼脸脸上是狰狞之色一现，双目一下子死死地盯住了某个方向，并在下一刻一下子就喷出了一颗血蒙蒙的光球。此光球只是一个闪动，就无声地没入到了黑袍青年的眉宇。哼，果然那两个家伙跑到了此大陆来。哎，看看其所处的方向似乎和那个赫连商盟所在极其相近，怎么，难道说他们就躲到了那里吗？马良双目睁开之后，脸上带着一丝惊异之色。
既然商盟之人打算冲主人图谋不轨，的确有可能庇护那两个对主人不敬的小辈。
站在一旁的杨璐眼珠滴溜溜一转，急忙这般回答道：“
若是如此也好，哼，正好将他们全都一起解决了。”
马良冷笑了一声，再一张口，呼的一声将星球和鬼脸再次化为了一团黑白之气，吸入了腹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4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4回。马良神色一凝，他一手往头顶处一拍，顿时一阵金光缭绕过后，一个散发五色光霞的光芒蒙的小人凭空浮现而出。只见这个小人啊和马良面容一般无二，但身躯晶莹剔透，竟然仿佛琉璃躯体一般。一只小手呢只是虚空一招，当即一道金色的符箓从体内一卷而出，在附近处一阵盘旋飞舞。琉璃小人神色肃然， 两手一掐诀之后，石底呢当即车轮一般的冲金色的符箓连弹而去。此符箓一声嗡鸣，一个灰白色的虚影从中一冒而出。这虚影啊，看似是一个面容俊美异常的青年，但是双目无神，只是静静的悬浮在虚空处，并且身体中隐约的有一条黑白光带和符箓相连。琉璃小人一声低喝，手中的法诀一顿呢，体表五色霞光一阵疯狂的流转不定。俊美的青年虚影则一阵模糊过后，忽然双目有神的朝某个方向飞扑而去，但只是飞出去百余丈之后，就被那黑白光带狠狠一拉而住。
终于找到了此次下界的目标，看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轻易的返回仙界了。
琉璃小人脸上喜色一现，忍不住一阵大笑。接着只见小人手中的法诀一变，自身和金色符箓以及俊美男子的虚影全都一闪消失不见。下方马良本体双目则满是兴奋之意一睁而开，能如此轻松的借一丝残魂感应到目标所在，这实在是大大出乎其预料之外的事情。
恭喜主人，那我们下面是先去找主人此行的目标呢，还是先去那赫连商盟啊？
杨璐也满脸笑容的说道。既然知道了我此行目标的准确位置，倒不用担心他会跑掉，还是先解决掉赫连商盟这些跟我作对的家伙吧，反正呢也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的。我那万灵血玺还正缺少几场盛大的血祭才能正式的祭炼完成啊。马良略沉吟过后，就面现一丝狰狞的说道。杨璐闻言自然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于是二者顿光一起奔某个方向疾驰而去。而就在先前马良动用那张金符感应目标的时候，在灵族灵域的禁地当中，一座体表泛着丝丝蓝芒的千余丈的冰峰下方，一名被一道道符链是困住的俊美青年正双目紧闭陷入昏迷之中。忽然之间，他眉宇处的金色的灵纹骤然之间闪了一下，被眼皮覆盖的眼珠似乎也不经意地动了一下，砰的一声，俊美青年面前波动一起，一个尺许高的白袍小人在冰封中一闪而现。他满脸紧张地往附近处扫视不定，最后目光一闪落到了俊美青年的脸庞之上。半闪过后，白袍小人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脸上的惊疑之色并未去掉，反而略沉吟之后单手一掐诀，口中无声地动了几下。结果片刻的功夫过后，一道白虹从远处激射而来，一个闪动过后，一名面容和小人一般的白袍老者无声地出现在了冰封前。
出了什么事情？为何要召唤我过来呀？
白袍老者冲小人神色凝重地问道。
刚才好像出现了一些异常，但我检查过附近禁制并没有发现什么，你在外面可有什么发现？
小人正色地说道。
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啊，我一直守在入口处，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不可能一点感应都没有的呀。
白袍老者有些意外。
这既然一切无事，那刚才的异动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已经被我等彻底的封印住了，连神念都不可能有一丝妄动的呀。
小人却眉头紧皱。
如此的话的确有些古怪。
白袍老者也不敢大意的沉吟了起来。
最近外界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
小人目光闪动了几下，忽然问了一句。
大事？没有啊，
自从魔族被打退之后，附近区域除了人族势力有些增长之外，还其他的一切如常啊。
白袍老者一脸胡须，十分肯定。
这位灵王虽然说实力非凡，但是在灵界却极其低调，赫连商盟不知其真正深浅喜爱，自然 没有将其列入联手之列，更不会将仙人出现之事相告。
那可能是我多心了，我再检查一遍禁制，若是无事的话，就应该真的只是一个巧合了。
小人神色微微一松，轻吐了一口气。好了，为了小心起见，最近我会让外界的守卫再增加一倍，以防万一。白袍老者想了想之后，也只好如此回答道。小人点了点头，不再多说，单手一掐诀，身躯砰的一声自爆而开，化为了点点白光，在冰封中凭空消散了。而白袍老者呢，则脸色阴晴不定，在原地再低头想了一会儿，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漏洞之后，就摇了摇头，遁光一起，化为了一道白虹，破空离去。
什么？原来疑似血迹凶魔已经来到了风源大陆，并在向本盟所在赶来，离这里不过只有半月的路程了。
赫连商盟的大厅当中，端坐椅子上的碧影脸色一下大变，冲身前的一名不起眼的中年男子问道：
不光如此啊，甲屯族第一太上长老也已经被他斩杀掉了。我等确定了此消息之后，再加上对方的外貌容颜，这才敢肯定对方就是那血气凶魔呀。
男子躬身肃然回答道：
甲屯族领地离我们这里可不近啊，你们怎么到现在才得到这个消息啊？
并从椅子上腾一下子站了起来，脸色阴晴不定的喝问：
毕大人啊，这血迹凶魔的行动是极其的诡异迅速的，那要不是对方借用某处传送法阵传送的时候而被本盟弟子认了出来，恐怕到现在我等都没有办法知道自凶魔来到风源的消息呀。
男子苦笑了一声：那凶魔直奔本盟而来的消息是否也已经确认过了呀？
这个应该没错的，按照他所走的路线，一路上除了本盟之外，根本并没有其他大一些的势力挡在前边啊。这凶魔会如此做，难道已经知道本盟要召集强者对付他的事情了？
男子迟疑了一下说道：
此事的确应该是消息外泄了，而且多半源头就出在甲屯族那位第一太上长老的身上了。我当初也向其发出了相关的邀请，现在他既然陨落在了这凶魔的手中，看来被对方搜魂过一番之后，否则是没有办法解释凶魔眼前的举动的。
碧影眉头皱了起来，想了好一会儿，这才阴沉的回答道：
那现在如何是好啊？虽然说知道了这凶魔已经朝这边来了，但要召集那些强者的话，半个月的时间绝对不够啊，谁也没有想到此凶魔会直接针对本盟而来呀。
男子有几分惶恐了。
惶什么？
既然现在没有办法力敌对方，就让本盟化整为零，先退避一下，好为召集本大陆强者我们争取一些时间嘛。
碧影却已经有了对策。暂时退避？
男子闻言微微一愣。
本盟和其他族群势力不同，可并没有庞大的人口族群和固定的领地，只要将所有的人手转名为暗，我倒是不相信凶魔还真的能够奈何本盟怎样的。
碧影到了这个时候还很是平静。
不错，这的确是一个好主意，行，属下这就安排撤离之事。
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大喜过望地说道：
别急，除了撤离之事之外，你立刻开始传讯给那些事先约好的各族强者，让他们全都到冥煞之地的天外天集合，那里死煞之气浓重无比，正适合用来召唤本盟供奉的那几头上古真灵。
碧影还是胸有成竹，
在那里和那凶魔对战自然是最佳的选择了，但是对方会如此老实的去那儿吗？
男子听了却有几分迟疑。
放心，我将六爷二人请到盟中来，
不就是为了用在这个时候吗？
哦，原来如此，行，属下明白了。
男子这个时候彻底的明白了过来，恭敬的深施一礼，当即退出了大厅。碧影来回踱了几步之后，还是坐回了位子上，但满脸神色变化不定，显然在思量着什么。人族元和岛清源宫中，韩立正盘坐一块蒲团上，他看着手中拖着的一团紫金色的雷团。此雷团呢，不过拳头大小，但只见电光微微闪动，却无声无息，听不到任何雷鸣轰响之声，看起来呢着实是诡异万分。韩立凝望着紫金雷球，一会儿过后忽然手腕一抖，将其一抛而出，轰的一声，雷球刚一飞出数丈远去，就立刻化为了一团电光爆裂而开，一根根紫金电丝飞溅缭绕，这让其中心处却凭空现出了一个灰白色的孔洞出来，只有鸡蛋一般大小，但从中呢传出了一缕淡淡的空间波动。果然可以直接破碎虚空，这提炼后的辟邪神雷威力之强，应该还在原先预料之上的。韩立喃喃两句，嘴角流露出了一丝喜色。就在这个时候，其袖中忽然传来了嗡嗡之声，韩立先是一愣，但马上脸色一凝，想起了什么，袖子顺势一抖，灵光一闪，一张青色的符箓从袖口中飞卷而出，一个晃动过后，就立刻有一枚枚青色的文字从上面四散飞出，并滴溜溜一转，就排成了数行密密麻麻的文字。韩立只是凝神看了看这些青色文字两眼，脸色也就微微一变。果然这名真仙还真的踏上了风源大陆，如此的话这一趟不去也不行了呀，若能在不波及人族的情况下将他镇压或者说驱逐出灵界，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韩立心中默默地想着，当即不再迟疑，一根手指呢冲着空中这些青色文字虚空一点，并飞快地滑动了几下，当即这些青文一个模糊，赫然一变，幻化成了另外一段文字，并也纷纷没入到青色符箓中，就此消隐的是无影无踪。韩立见此情形，这才单手一招将符箓一收而起，过后随之站起了身，向密室外走去了。半个时辰过后，清源宫中大殿内，韩立已经端坐主位，向众人在交代着一些事情。蓝公婉呢则坐在韩立一旁，看似平静的脸孔上却隐隐的有一丝担心之色。海大少等弟子则一脸恭敬地站在了旁边，而原本闭关的银月竟也出现在了南宫婉下手处，并且神色平静异常。
总之嘛，我此行颇有一些凶险，虽然对四宝还是有自信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还是不得不提前交代一番的。我不在期间，宫中的一切具体事情先由婉儿处理，月天和其他执事辅助一下，银月身处修炼关键时刻，只要专心闭关修炼即可。另外呢，我若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短时间之内无法返回清源宫的话，你们就共同激发此枚符箓即可。我在里面啊另留下了一些吩咐，你们只要按照上面的去做就行了。
韩立最后说完，手掌一个翻转，手心顿时多出了一道紫金色的符箓，表面还隐隐的有丝丝的紫金电光闪动不已。韩立一个去字出口，手中符箓就立刻化为了一道紫金雷光，往大殿上一根大梁弹射而出。一声轰鸣过后，雷光就化为了一个紫金色的灵纹，深深的嵌入到了大梁表面的数寸之深，边缘处整齐异常，仿佛原本就铭印在上面一般。海大少等弟子自然毫无意见，南宫婉和银月则互相看了一眼，也均都默默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一早，
韩立就孤身一人驾驭遁光离开了元和岛，直奔天元城所在的方向疾驰而去。类似的一幕在风源大陆的一些族群中都在发生着。这些族群中啊，被依为一族靠山的大成强者在接到了同样的传讯之后，并在各自一番不同缘由的考量过后，大都选择了立刻往那鸣煞之地天外天而去。甚至有一些啊自恃强大过人的大成强者呢，在踏上路途的时候还满心的兴奋之情，毕竟能斩杀或者说镇压一名活生生仙人的事情可并不是随便就可以碰到的，那要是运气不错的话，他们还没准从这名仙人的身上得到一份逆天的机缘呢。十几天后，赫连商盟总部所在的地下世界上空，两道人影高高的悬挂于虚空之中，其中的黑袍青年看着下方空无一人的场景，脸色难看异常。这地下世界早就被其庞大的神念扫过数遍，别说人影了，就连飞虫都没有办法找到一只，仿佛生活在此处的生灵啊全都凭空蒸发掉了。至于说布置在地下世界的那些禁制法阵，也早就被人拆了个干干净净，那些原本呢应该是商盟种地的建筑中，更是连一块灵石都未曾留下过。
主人啊，看来赫连商盟他们提前得到了消息，竟抢先一步从此撤离了。
杨璐在旁边说道，心中对眼前的结果也是大感意外，以赫连商盟的名气竟然会不战而撤，这实在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哼，他们倒是不笨呢，知道以一己之力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本仙，跑得倒是够快的。算了，他们跑就跑掉算了，直接去找那两个小辈吧，他们可有我种下的神魂印记，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是没有办法逃脱我的掌控。追到他们的话，说不定我们还会有什么意外之喜呢。马良略一沉吟之后冷哼了一声说道，
主人的意思是？
杨洛闻言一下子有几分恍然，我什么意思也没有，不过上一次也有人用这两个小辈做诱饵，但他们的下场可没好到哪儿去啊，看来呢有人打算故技重施。马良打了个哈欠，脸上厉色一闪而现，
属下明白了，一切依主人的意思行事。
杨璐垂手应道，走吧，那两个小辈修为不算什么，但是一身遁术倒是颇为不凡呢，追上他们可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般的简单，不过他们真元也应该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虽然说有些灵药短时间之内也别想能恢复多少，这一次被我追上之后他们绝对逃不掉的。接着这马良单手一掐诀，身下七色云雾一聚，就将其一包冲天而起。杨璐见此情形呢，也化为了道惊鸿，慌忙追去。同一时间，六翼和冰凤二人正身处不知道多远处的一座赫连商盟的据点当中，他们正神色凝重的听明尊叮嘱着一些事情。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5回。